台湾周六的公投是首次没有搭配选举一起进行的投票，投票率成为观察重点之一。根据台湾中选会的统计，
当天的投票率只有 41.9%，
而总计近800万张选票中，超过400万人都对四项公投投下反对票，也就是不同意在野阵营和民间团体所共同提出的四大政策，包括反对莱猪进口、重启核四发电、公投榜纳选和迁徙位于桃园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以保护藻礁。这个结果符合蔡英文政府的期待，但四大公投全军覆没，却让最大在野党的国民党等阵营吃了败仗。四项公投议案中，反莱猪进口与公投榜纳选是由国民党提出的，其中关于禁止进口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猪肉，包括美国猪肉一案最受争议。国民党从食品安全角度切入，而执政的民进党则将反美猪恐重创美台关系和经济的角度来分别说服选民，而公投榜大选案则确立了台湾未来举办公投的时程。至于重启核四和千三间护藻礁两案，则是由民间团体所提出，前者困扰了台湾长达20年，代表一般民众仍对核能发电的安全有所疑虑；后者则出于能源与环保之间冲突的考量，唯恐为了稳定供电而新建的天然气接收站会破坏千年藻礁的栖息地。在选前的投票策略上，国民党喊出四个同意，民进党则喊出四个不同意，使得各界不但将这次的公投定位为政党对决，也视作民进党政府的期中考。根据台湾中选会统计，反莱猪进口一案共获得 393.7 万张同意票，略低于反对的 413.1 万张票，而重启核四一案同意票为 380.5 万张票，也低于 426.2 万张的反对票。共同保纳选一案获得 395.2 万张同意票，低于反对的 412.4 万张票。第四案千三街护藻礁则获得 390.1 万张同意票，也是低于反对的 416.3 万张反对票。由于反公投过关的门槛为将近495万张票，因此四大议案全数未通过。针对公投结果，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公投没有输赢的问题，只有国家未来走向的问题。台湾这次的公投过程也传达出四个明确的讯息。他说，
第一，台湾人民希望走向世界，愿意积极的参与国际。第二，台湾人民支持能源转型，期待稳定供电，并且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第三，台湾人民重视生态环保，希望经济和环保能够达成双赢。第四，台湾人民期待公共政策能够资讯透明，被理性的讨论。
面对败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表达遗憾。他说他承认国民党努力不够，但这样的结果代表公投已死。他说很难有公投案在这样的鸟笼公投制度下通过，对于独裁政府是个胜利，但对于民主是非常大的伤害。
不过这番言论事后遭分析人士批评为输不起。
反莱猪公投案的提案人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维洲则宣布辞去国民党副秘书长一职，以示对推动公投不力负责。而台湾第三大党的台湾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则表示，此次投票率只有40%，这代表两大党透过动员煽动意识形态的方式，选民已经不再买单。时代力量也透过新闻稿表示，两大党政治动员并未获得多数人民青睐，台湾民众已厌倦政治口水，透过不去投票的行动来明确表达拒绝被政党绑架。分析人士认为，从投票结果来看，民进党政府无疑是大获全胜的一方，党下的执政障碍也展现出较强的选民实力。不过这次投票率太低，只能反映出两大政党的基本盘，过半没有出来投票的选民目前的政党支持倾向不明，很可能才是影响未来大选的中间选民。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廖达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民进党的始终支持者约莫在 22%-30% 左右。
以这次不同意票数的比例来看，民进党这次的动员可以说是成功的，采取政党对决的路线也是正确的，民进党现在一定觉得自己比国民党强大不少。廖达奇指出，蔡英文一方面在公投前定下了个人配票额，要求党公职催出一定的票数，另一方面又以明年地方选举的提名权为诱因，刺激党公职积极宣讲浮选，棍子与胡萝卜旗下的策略奏效。反观国民党也想仿效这些策略，但其所拥有的地方系统与资源已经大不如前，只有棍子没有胡萝卜，最终吃下败仗。廖达奇说，
国民党内部第一个的意见也不一致，第二个没有系统，没有章法，然后尤其是朱立伦的领导统领一定有问题，因为 他一开始对于这整个的公投不是渗透入他的做法步调上面还有节奏上面掌握都不是很好
的。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沈友忠则认为，投票率拉抬不上来，显然很多中间选民没有意愿出来投票，这次公投所获得的同意与不同意票之比例仅反映两大党的基本盘。他说，民进党肯定很满意公投结果，但只能高兴一天，因为他们只是守住了既有的政策立场，守住了基本盘，不代表支持度有所成长。沈教授指出，相较过去总统大选约七成的投票率，约莫还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这次没有出来投票，这三分之一的选民才是影响未来重要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沈友忠告诉美国之音，
最后选举的结果除了反映出了蓝绿基本盘以外，可能也表达出了选民在食安问题或台美关系的问题上面还是选择相信民进党的努力，或者说愿意把国际议题也是台美关系把它看成比来说还要重要，也确实反映出了台湾现阶段来讲可能在国际处境上面有需要更多的美国的帮助。
在这四项公投案中，最受到关注的非反莱猪进口莫属。蔡英文去年八月宣布自今年元旦起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在台湾内部曾引起不少反弹，这样的民意后盾促使国民党立委林维洲领衔提出公投案来挑战蔡英文的决策。国民党诉诸食安考量，强调台湾人摄取猪肉量远高于其他肉品，包括牛肉，除担心台湾人长期摄取来剂恐对健康产生影响外，主张牛猪分离也曾是两党在开放美国肉品进口上的共识。不过民进党坚称开放莱猪进口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若不开放进口恐负面影响美台关系，甚至导致台湾下一步无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最终得利的会是中国。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伊上月底在一场视讯会议中提出警告，如果这项公投议案通过，会造成台湾再度限制美国肉品进口，届时美台双边关系也将严重受挫，还会对美台的贸易前景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位于台北专门研究假讯息的智库 IORG 于12月初发布报告指出，莱猪议题和美台关系直接相关，中共有充足动机尝试透过散布假讯息来影响台湾民众的看法，引导台湾民众以美仇美。廖达奇认为，反莱猪进口公投对蔡英文来说是最艰难的挑战，因为这是他亲自下令推动的政策，如果被推翻的话，绝对大失总统威信。如今公投未过关，反对票也多于同意票，蔡英文等于是安然度过了近年来最大的执政危机。廖达奇说，危机也是转机，民进党这次将莱猪议题成功操作为亲美反美之战，又进一步牵涉到中国势力，成功复制了2020年总统大选的选民氛围，打了一手抗中牌。廖达奇说，
这是整个执政方策略上非常有目的性，激起年轻人，因为年轻人长期炒作下来讨厌中国是一个共识，这样的炒作下来对民进党整个在这个议题上不管是动员投票或是投这个不同意的力道都是增加的。
沈友忠则认为，台湾只要有选举，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中共有机会就一定会见缝插针，不管是释放假讯息去混淆台湾民意，还是激化蓝绿两方支持者的对立，尤其这次公投又上纲到台湾的国际政策，这让中共发动认知作战的诱因又更强了。沈友忠分析，蔡英文在周六公投结果出炉后所发表的谈话中大打国际牌，看得出来他把这次的选战主轴放在反莱猪议案上，因为这项决策不仅影响到台湾内部，也会影响到美台关系。沈友忠说，
台湾跟美国关系过去这一两年来迅速升温，我们当然也要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所以大家会清楚的知道说，莱猪进口依旧还是一个市场竞争的机制哦，台湾人还是可以不要去买，不要去吃，但是台美关系如果因为这个议题受到影响的话，其实是得不偿失啦。
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